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您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在上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看了历代志下第十章跟第十一章，这是属于历代志下的第二部分，说到王国的分裂和犹大国的历史。第十章说到所罗门王死了之后，他的儿子罗伯安继续他做王，而耶罗伯安则带领百姓背叛大卫家。罗伯安在处理这件事上不听老年人的忠告，结果使到百姓大失所望，国家因而分裂，变成两个国家，北面叫以色列，而南面叫犹大。历代志下第十一章说到罗伯安听从上帝的话，放弃夺回北国，并且坚固国家的边防。至于在北国的祭司和利未人，这坚持要在圣殿里侍奉，所以他们大部分离开北国回归南国。最后历代志的作者提到罗伯安的家庭，罗伯安安排每一个儿子的工作岗位，大大的加强他政治团结的力量。今天我们来看历代志下第十二章。第十二章主要的是说到罗伯安在位第四年开始敬拜偶像，离弃上帝，以至于上帝要刑罚他，容许埃及王嗜杀起来攻击犹大。现在让我们来读历代志下第十二章第一节的经文。罗伯安的国坚立，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，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。上帝对罗伯安的表现非常不满，不少的读者看到旧约圣经人物的所作所为，他们就不禁会说，看他们所做的就知道他们的结局，这是一点不错的。所以我们经常会以亚伯拉罕娶夏甲生下以实玛利的例子作为借鉴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知道今天在中东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？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跟亚拉伯人的问题。亚拉伯人是什么人呢？我曾经有机会到以色列去旅游，有一个亚拉伯人的导游带领我们参观耶利哥城， 他十分细心地帮助我们介绍当地的历史古迹。当我们说到以色列地是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子孙的时候，这一个亚拉伯人导游就向我微笑，然后对我说：先生，我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就像其他的犹太人一样。不错，他说得很准确，他可以追根到以实玛利那里，他可以以他是以实玛利的子孙为傲，因为以实玛利的确是亚伯拉罕的儿子。上帝是否允许亚伯拉罕娶夏甲呢？上帝已经记载了这件事实为历史的证明，然后他让我们看到一切的后果。这绝不是一个祝福，事实上正如一根刺插在肉体上的痛苦那样。现在上帝把罗伯安的离道背经的事记录下来，同样他也记录了罗伯安跟以色列人离弃他的律法这件事，他要审判这事，但是他记录在历史上。跟着是埃及人来攻击犹大，现在上帝的审判临到罗伯安了。让我们来读历代志下第十二章第二节的经文。罗伯安王第五年，埃及王示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，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。埃及王示撒带领军兵来攻击以色列地，要占领耶路撒冷城，谁知却成了上帝管教罗伯安的目的。第三节，就是历代志下第十二章第三节，我来读。示撒带战车1200辆，马兵6万，并且跟从他出埃及的路比人、苏基人和古实人多得不可胜数。这里说到埃及王带领大批的军兵战马来攻打耶路撒冷，他们是志在必得。路比人、苏基人和古实人，他们都是埃及所雇用的一些佣兵。路比人是埃及西面的民族，而古实人这是埃及南部的民族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历代志下第十二章第四节。他攻取了犹大的坚固城，就来到耶路撒冷。上一次我们曾经提过罗伯安在犹大修筑城邑，大兴土木，建立防城，增设军长来守护，但是可惜这些并不是坚固的保障。埃及王示撒一声号令，就把这些防卫一一的攻破，直到耶路撒冷城。接着我们读历代志下第十二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。那时犹大的首领因为示撒就聚集在耶路撒冷，有先知示玛雅去见罗伯安和众首领，对他们说：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离弃了我，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撒手里。于是王和以色列众首领都自卑说，耶和华是公义的。示玛雅先知在这个重要的场合里面指出，国家的衰败是因为离弃上帝。众人听到了以后都自卑认罪，公认耶和华神是公义的。为什么示玛雅的话会被人接受呢？他的工作跟今天基督徒在世上的使命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？示玛雅知道这是上帝要他说的话，所以他勇敢的不顾危险的指出个人的错误。正当国家面临危机，国人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得罪了上帝， 耶和华是公义的。古时候，以色列人在旷野多次向上帝发怨言，都因为寻求上帝的心意不坚定。其实，上帝已经处处向人显明他的慈爱。诗篇第34篇第10节说，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就以罗伯安为例，百姓谨守遵行大卫和所罗门之道的时候，国势就强盛三年。当他带领百姓离弃耶和华的律法，得罪耶和华，就有埃及王上来攻打他们。但是当他们自卑，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，神就使他们得到拯救。接着我们看历代志下第12章第7节跟第8节的经文。耶和华见他们自卑，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，他们既自卑，我必不灭绝他们，必使他们略得拯救。我不接着示撒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，然而他们必做示撒的仆人，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。罗伯安因为国家强盛，就心高气傲，离弃上帝，灾祸也就临到他。当他自卑的时候，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。这里说到耶和华的话临到示玛雅，预言显示犹大虽受制于埃及，但是不会长久。接着我们来读第9节到第11节的经文。于是埃及王示沙上来攻取耶路撒冷，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，尽都带走，又夺取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，罗伯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。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，护卫兵就拿着盾牌，随后仍然将盾牌送回，放在护卫房。示撒王攻陷耶路撒冷，除了掳掠圣殿和王宫的宝物之外，还夺去了放在军械库的金盾牌。这个金盾牌是所罗门制造放在圣殿的。示撒抢去这些金盾牌，罗伯安就制造了铜盾牌。由此可见，上帝的审判临到他们，是因为他们犯罪。罗伯安从这件事学到了谦卑的功课。在他父亲所罗门统治的期间，他经历的是祝福，他享受的是财富跟奢侈的生活，他永远也想不到有灾难会临到他身上。现在他才觉醒，他所继承的所罗门辉煌的国度将要结束。好，接下去我们看历代志下第12章第12节的经文。王自卑的时候，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，不将他灭尽，并且在犹大中间也有善意的事。这里反映出了上帝奇妙的恩典。罗伯安向上帝自卑认罪悔改之后，上帝立刻就收回了他的审判。接着我们来读第13节。罗伯安王自强，在耶路撒冷作王，他登基的时候年41岁，在耶路撒冷，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城，作王17年。罗伯安的母亲名叫拿玛，是亚门人。罗伯安的母亲是什么样的人呢？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。我相信大家都会记得大卫王跟亚门人的关系一直是十分友善的，即使他们经常互相攻击，也是保持这样。现在我们知道 罗伯安的母亲是亚门人，他对罗伯安的影响必然是有一定的作用。在列王记的记录中，他的母亲经常被提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对他儿子的性格行为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。假如罗伯安的行为优良，叫人尊敬，他的母亲也能够分享他的光荣。相反的，如果罗伯安是一个坏王，他就要受到责备。接着我们看历代志下第12章14节到16节的经文。罗伯安行恶，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。罗伯安所行的事，自始至终不都写在先知示玛雅和先见义多的史记上吗？罗伯安与耶罗伯安时常征战，罗伯安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大卫城里，他儿子亚比亚接续他做王。这里总括了罗伯安的一生，虽然他起初遵行神的道，但是后来却是拜偶像，不专心侍奉神，所以他被人评为行恶的君王。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章新的经文，那就是第13章。历代志下第13章的主题是亚比亚统治犹大的事迹。罗伯安死了之后，他的儿子亚比亚继位。虽然亚比亚不算是一个好的君王，在列王记上第15章第3节如此形容他。亚比亚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，他的心不像他祖大卫的心，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。但是在历代志作者的描写下，亚比亚是大卫王朝好君王的例子。请看下面的描写，让我们来读历代志下第13章1、2节。耶罗伯安王18年，亚比亚登基做犹大王，在耶路撒冷做王3年。他母亲名叫亚比该，是基比亚人乌列的女儿。亚比亚常与耶罗伯安征战。亚比亚是罗伯安的儿子，他登基做王之后，常常跟耶罗伯安征战，可能有时候胜利，有时候失败。好，接着我们读历代志下第13章第3节到第6节。有一次，亚比亚率领挑选的兵40万摆阵，都是勇敢的战士。耶罗伯安也挑选大能的勇士80万，对亚比亚摆阵。亚比亚站在以法莲山地中的喜马脸山上说，耶罗伯安和以色列众人啊，要听我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曾立言约，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，你们不知道吗？无奈大卫儿子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起来背叛他的主人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只有一个理由来解释，那就是因为罗伯安的错误决定，不听老人言，以至于遭到耶罗伯安跟众百姓的叛乱。好，我们来读第7节。有些无奈的匪徒聚集跟从他，逞强攻击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，那时罗伯安还幼弱，不能够抵挡他们。罗伯安不但是一个年纪轻容易冲动的人，而且他还是一个愚蠢的人。亚比亚在这里要强调，国家的分裂之罪不在罗伯安，而是由于一，耶罗伯安背叛；二，支持谋反的人都是一些不法之徒；第三，罗伯安那时候年少登基，自然敌不过他们。好， 我们来读第八节，就是历代志下第十三章第八节。现在你们有意抗拒大卫子孙手下所治耶和华的国，你们的人也甚多，你们那里又有耶路巴安为你们所造当作神的金牛犊。亚比亚警告阵前的敌军不可重蹈覆辙，跟着他指出对方的宗教敬拜违反了摩西的律法，肯定是得不到神祝福的，因为他们设立金牛犊，违反十诫的第二诫。还有让我们来看第九节，他是怎么说的，你们不是驱逐耶和华的祭司亚伦的后裔和利未人吗？不是照着外邦人的恶俗为自己立祭司吗？无论何人牵一只公牛犊，七只公绵羊，将自己分别出来，就可做虚无之神的祭司吗？这是指出他们废除利未人以及亚伦子孙担任圣职人员的特权。我们再看第十节跟第十一节，至于我们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我们并没有离弃他，我们有侍奉耶和华的祭司，都是亚伦的后裔，并有利未人各尽其职，每日早晚向耶和华献燔祭，烧美香，又在金金的桌子上摆陈设饼，又有金灯台和灯盏每晚点起，因为我们遵守耶和华我们神的命，唯有你们离弃了他。亚比亚强调自己的国家是对上帝绝对尽忠的，对敬拜上帝的侍奉一一的按照上帝的吩咐而行。我们再看历代志下第十三章第十二节，率领我们的是神，我们这里有神的祭司，拿号向你们吹出大声，以色列人啊，不要与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征战，因你们必不能亨通。亚比亚强调率领他们的是上帝，所以他呼吁祭司们拿号吹出大声来，这是一场的圣战。接着我们来看历代志下十三章十三十四两节的圣经，耶路伯安却在犹大人的后头设伏兵，这样以色列人在犹大人的前头，伏兵在犹大人的后头。犹大人回头观看，见前后都有敌兵，就呼求耶和华，祭司也吹号，他们同心合意地向上帝呼求。现在让我们来看上帝恩典的回应吧。我们来读十五节到十七节的经文，于是犹大人呐喊，犹大人呐喊的时候，神就是耶路伯安和以色列众人败在亚比亚与犹大人面前，以色列人在犹大人面前逃跑，神将他们交在犹大人手里，亚比亚和他的军兵大大的杀戮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扑倒死亡的精兵有五十万，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。亲爱的朋友，时间又差不多了，在结束之前，让我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内容。今天我们看了历代志下第十二章跟第十三章，第十二章的主题是讲到罗伯安在强盛的时候就心高气傲离弃上帝，结果灾祸就临到他，直到他自卑，上帝的审判才收回。历代志下第十三章呢，它的主题是讲到亚比亚的事迹，记载他如何倚靠耶和华打败耶路伯安，这是一场漂亮伟大的胜利，是因为耶和华上帝与他们同在， 把他们的敌军交在他们的手中。现在让我们低头安静祷告。主耶稣啊，我们感谢您，我们知道您是我们的元帅，您从死里复活了，你是一位活的主，大能的主，荣耀的主。主啊，我们每天也生活在战争之中，有撒旦魔鬼做我们的仇敌，世界的诱惑，肉体的发动。主啊，求你恩待我们，让我们靠着主，不是靠着自己，不是像罗伯安那样，他因为国家强盛就心高气傲，离弃了上帝。主啊，让我们在你面前自卑，让我们知道离了你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我们真是要像那葡萄的枝子结在葡萄树上一样，离了你，我们就不能结果子，离了你，我们就枯干了。哦，主啊，感谢您，赞美你，接着这广播，让我们有机会查考你的真理，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赐福每一位听众朋友，无论在近处，在远处，在困难痛苦之中，或在平安稳妥的，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来坚固我们，保守我们。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问题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，欢迎你来信。